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38课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非常高兴在农村圣经学院小先知书这个课程中和你相会了。这个课程呢，我们已经进入尾声了，我们正在查考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也就是马拉基书。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呢，是马拉基书一章的第六节一直到3章15节这一段。这段经文是说到神关切的责备，我们简单的把它称为是责之切，责备的责，知乎者也的知，切呢是关切的切，责之切。我们上次曾经讲到两个内容，先是对马拉基书这一卷书的导论加以研讨，其次呢是讲了马拉基书第一章的1到5节，在那里神表明了他对以色列民深切的爱。从先知的信息里头，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对于神的爱竟然视若无睹，这非常的可悲。从他们的反问反映出他们对神的不满，先知就列举以东的事实来证明神对他子民恒久不变的爱。其实我们也真的应当反省，我们对神的爱是不是已经褪了色。当我们对处境不满的时候，首先我们不应该埋怨，而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。爱有了问题，那么其他的问题呢就会接着发生。由于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呢，我不准备一口气把它都读出来，我们是讲到哪里需要的时候呢再读一下。所以我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，在这里就把圣经打开，翻到马拉基书一章的6节啊，然后也准备好纸和笔，把今天所要查考经文呢来分一分段。我相信呢，把经文分段之后啊，就可以方便大家把握住这经文的重心，并且呢容易抓住其中的要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分段。关于概括神对以色列民关切的责备啊，一共是有5方面的事。第一方面呢是祭司的失职，这是马拉基书一章的6节到9节的经文。第二方面呢，那是婚姻的失败，是马拉基书2章10节到16节。第三方面呢是自民公义，这是马拉基书2章17节到3章6节。第四方面的事呢是窃取神的物，这是马拉基书3章7节到12节。最后一段也就是第五方面的事情啊，那是怀疑侍奉价值，这是马拉基书3章13到15节。那么有关各段其中的内容呢，音乐之后我们再来慢慢的查考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呢让我们先对神对他子民关切的责备稍微加以申述。今天这整段经文呢都充满了神责备的话语。在世上没有人喜欢责备的，我们国家呢有句话说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这个呢和良药苦口利于病是同样的意思。对于德性品行，逆耳的忠言有它的功能，可是一般的人往往喜欢听别人吹捧的话，认为呢这些话听起来顺耳，可是责备指正的话明知对方说的对也不爱听，或许听了也对讲这话的人还以颜色，使讲真话讲忠言的人呢以后呢也知趣一点儿，不再多说，因此世上的忠信人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其实神并不是喜欢责备喜欢刑罚人，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来说，神原来非常的疼爱他们，可是神虽然爱他们，他们却对神的爱毫无所动。正像先知以赛亚为神发出叹息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 大概对于以爱说话没有反应的人，除了责备管教之外，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所以希伯来书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悦纳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说真的，神的愤怒有的时候正是真情的表露，更像俗话说，爱之深，责之严。严厉的责备表明了有所要求，存在希望。那么爱越深，那么要求呢就越严格，不然的话又何必动气伤害健康呢？俗话说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神为了爱才去关切，才有责备。责备呢是有消极和积极的，消极的责骂只是为了发泄自己不满的脾气，是埋怨多于一切的，并且针对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过去而怨骂。而积极的责备呢，是目的在于亡羊补牢，为的是检讨过失，吸收教训，而防患于未然。神对他子民的责备，就是为了教导他们，使他们得到益处。神的爱既然不能使以色列民动容，那么神就借先知直言相告，指证他们对神对人的过错，好使他们悔改，回头走正路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逐段的来思想了。我们首先呢，要看马拉基书一章的六到二章的九节，这一段经文说的是祭司的失职。神首先责备民间作为领袖之一的祭司。祭司呢，原来应该带领百姓在宗教方面敬畏神，遵从神，以及祭祀，认识神的律法等等的事情。但是很可惜，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祭司的失职影响了百姓，领袖没有起到好的影响，反而成了反面的领袖，影响了百姓按着正道侍奉神和服侍神。先知的责备呢，大概有下面这四方面。第一方面的责备是责备他们在奉献上的罪，把污秽不合标准的祭物献在神的坛上，并且轻视圣殿的侍奉。这是马拉基书一章的六到十节。神责备祭司是有理由的，因为如果百姓因为无知而妄为，祭司不替他们代献而严格要求，百姓呢可以说是无可奈何。但是现在祭司既然没有标准的经守，神自然呢就应该责备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教会中如果是做传道的，那么做教会领袖的，今天对于教会中的会友，我们是否只求量而不求质呢？以至于让很多假信徒充斥在教会中，我们在圣公上是不是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，或者是把有毛病、有瑕疵或者是次好的献给神呢？我们真的要思想。第二方面呢，那就是责备祭司纵容对神的亵渎，并对神所要求的轻忽藐视。这是马拉基书一章的十一到十四节。神原来在全地以及外邦里头都必尊为大，可是偏偏侍奉神的祭司却亵渎圣名，对神的桌子以及其上的食物轻视，不耐烦神的要求，把来源不正有缺陷的却拿来供奉神。第三，祭司呢应当教导律法，守约和与神同行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们轻忽诫命，以至于遭神咒诅。这是马拉基书二章的一到七节。神原来是赐下福分，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诫命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因此呢神的咒诅就临到了。而福分变为咒诅， 祭司呢，原来应该与神同行，使人回头离开罪孽，作为神的使者，应该呢是存知识和律法，并且存敬畏神的心的，并且守生命和平安的约。这提醒我们，神所注意的不是仅仅他们履行这祭司的职守，而是真正的身体力行的保持与神和谐同行，才能够有效的履行祭司的工作。最后第四点，责备祭司领百姓偏离正道，并枉屈正直。这是马拉基书二章的八和九节。神不满祭司自己偏离正道，给百姓一个极坏的影响，使人在律法上跌倒。祭司呢，原来是宗教上引导百姓的，如果祭司在宗教上仅仅是形式或者礼仪，失去了敬畏的实意，这一切呢就都成了一种表演，自然百姓就不会尊重神。不仅如此，他们对神的公义也会不在乎，而在律法上徇私看情面。既然他们轻忽神，自然神也使他们被藐视，被人看为下贱。一个不尊重他所侍奉的神的祭司，自然就不为别人所尊重了。弟兄姊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今天经文的第二段，那就是马拉基书二章的十到十六节。这一段经文说的是婚姻的失败。神接着呢就责备以色列百姓的不忠，忘本是万恶之根。在这一段的经文开始，也就是第十节那里呢，就指明了一切人际关系的根本是建造在与神关系的基础上的。以诡诈待弟兄，这是违背与神的立约的。然后先知呢，是把矛头放在他们婚姻失败和不忠上头。正所谓万恶淫为首，如果百姓在婚姻里头尚且不恪守盟约，以诡诈待自己的妻子，又怎么能够不以诡诈来待弟兄呢？如果幼年所娶的妻子都可以为侍奉外邦神的女子所取代，休妻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事呢，那就都能做得出了，那更何必说对待其他的人呢？婚姻的不忠不只是属灵的罪，同时呢，它也是道德的罪，是背弃神，也是以诡诈来待家人的。这一段所讲的婚姻不忠啊，有三点。第一呢，是娶外邦女子；第二点的不忠是休妻离婚；第三点的不忠是以诡诈强暴待妻，伤其妻之心。婚姻呢，是家庭和社会的根本。婚姻的破碎不仅影响男女双方，更加是伤害子孙后代的。因此呢，先知就指出，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所关注的不只是婚姻的本身，更加是关心整个人类和民族。圣经视婚姻为生命的结合，是神圣的盟约，也是虔诚后裔的唯一来源。近代社会研究显示，很多社会罪案的形成和这个人他的出生和成长是有关的。从破碎家庭里头成长的人，由于幼年缺乏照顾，在心理上呢，大多是受到伤害的，这样就形成了自卑的心理。而因为缺少爱的照料，往往也对社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。历史也显示，当罪恶进入了世界，首先的罪恶所伤害的就是在家庭里头。该隐杀了他兄弟亚伯，同样以色列民与他们的神的关系呢，出现了问题，罪恶所破坏的往往首先就体现在婚姻的生活之中。我们正生活在世风日下的时代里头，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也知道怎么样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怎么样在婚姻生活中保持圣洁。 下面我们看今天所要看经文的第三段，也就是马拉基书二章的十七节一直到三章的第六节。这段经文说的是自明公义，神责备百姓的另一项触怒神的态度和行为是他们在言谈中妄论神，批评神，好像他们比神更为公平，判断更加合理。我们人常常会有这种自义的表现，也喜欢呢去批评人，去论断别人，做别人的审判官，甚至把这种态度加在神身上。神所给的责备是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？这段经文呢在现代中文的译本中是这样翻译的，你们的谈话使上主厌烦，你们还问我们怎样使他厌烦呢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，人可能在谈吐里头冒犯神而不自觉和不自知，因此传道书就警告人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百姓妄论神说，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？或许这些人看见罪恶横流，恶人在社会里头横行霸道，就在不平之中转而埋怨神了。好像呢我们民间有的人遇上不如意的事就骂天瞎了眼，这种的含义啊就是埋怨神。其实呢神是公义的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但却不是照人的标准和人的意念来进行来衡量。我们如果批评论断人，我们都要受报，更何况那些轻妄批评神的呢？在马拉基书三章的一到四节，神宣布他必差遣他的使者来显明他的公义之威荣，他的出现显明了神公义的审判。他的使者首先从利未人着手，使他们洁净，然后呢祭司利未人才能够按照正义和循正道来侍奉神，使供奉的是蒙神的悦纳。神使者的临到不仅是重新整顿神的殿和神的家，也同时会执行公义，施行审判。所以在马拉基书三章的五节，在这里呢列举了神所要对付当时社会的罪恶和不法之事，那就是行邪术。这也就是我们末世所流行的，有很多迷信和邪术呢是在世界各地流行。第二呢是犯奸淫、性的放荡滥交、同性恋等等，这一些的罪恶都是犯奸淫的。第三呢是起假誓，这些言而无信、这些欺骗不诚实的罪的确呢应该受到审判。第四呢是亏负人之工价，不按照人所应该得的劳动价值来偿还工资，剥削人所应该得的成果。第五呢是欺压寡妇孤儿，这是说那些仗势凌人、欺压孤寡无告，这些行为神看为是可恶的罪，神呢必速速追讨。接下来是屈枉寄居的，也就是说不按照公义来办事，勾结地方势力陷害外来人，这些事呢也是神所要审判的。在马拉基书三章的六节，神宣称他的能力和公义是不会改变的，所以他的子民仍然有盼望。弟兄姊妹，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所看经文的第四段，也就是马拉基书三章的七到十二节。这段经文说的是窃取神的物，百姓除了在献祭的事上轻忽神，在婚姻生活之中不忠，对神妄论批评、自鸣清高公义之外呢， 神并且责备以色列民素来背约，偏离神的典章。当神呼唤他们回转，他们却不承认，倒反问说，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？因此呢，神对这些不知悔改的民指出他们的过错。先知为神发言说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按照旧约的律法，抢夺别人的物件，甚至偷窃父母，都是十分严重的罪行。夺取神的行为自然呢是更加的严重。但是呢，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反驳似乎是振振有词的。先知就指出，他们的失败是在乎于不照奉献的条例，没有十足的奉上当献的供物和当纳的十分之一。所谓十一的奉献，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分别为圣，为主所用。那么为了维持圣公和圣公人员的需要，我们要奉献。而供物呢，是指一般的祭物。不过所说的十一啊，按照圣经所记啊，并不止一个十一，也就十分之一，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确定的。但是这里所指的是最基本的十分之一。举国的人都失败了，所以神的咒诅才会临到他们身上。因此神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挑战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神呼吁他们来试试我，神愿意接受他子民的誓言。这不是试探神，而是经验神。神应许倾福，以至于他们是无处可容。接着呢，神并且应许为他们斥责虫害，以至于地土的出产得以丰收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转向也必然获得神赐福的报偿。我们顺便在这里要提出来，那就是旧约在物质的福分里头也有属灵的含义在其中的。也正好像这一段最后的一节，也就是三章的十二节那里所说的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这不仅仅是物质的福分所能够概括的了。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，马拉基书三章的十三到十五节。神对他子民关切责备的另一点，那就是以色列民怀疑侍奉的价值。当人对神的爱发生了动摇和怀疑，自然呢，对侍奉的意义和价值就有不同的评估了。新约圣经记载，玛利亚用香膏告主的事迹中，为什么问题会觉得使用香膏告主是一种枉费呢？那是因为啊，他们觉得主配不上香膏，你说是不是？因为香膏太贵了，所以觉得是枉费。当人对神缺乏了爱，自然侍奉的价值呢，就大有可疑了。神责备他们以言语顶撞神，顶撞这个词呢，含有攻取和胜过的意思，含有强词夺理的意味。以色列民他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于是先知就列举了百姓的埋怨，说即使他们诚心侍奉神，也突然得不到神的祝福。相反的，恶人倒兴旺不衰，没有受应得的刑罚。其实这是十分自私自怜的一种很消极的语气，他们完全像世人一样，用极短视的目光见到那些狂傲的人目空一切，没有得到恶果，于是呢就埋怨。而他们的侍奉神，或者是遵守神的命令吩咐，以及呢苦苦的斋戒，似乎都希望有立竿见影、马上见效的效果。其实这和没有永生盼望完全一样的是十足功利的。信心应该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 同时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却不都是眼见的，否则我们又何必需要信心呢？以色列人竟然怀疑侍奉神的价值，这真是十分的盲目，所以也难怪神要责备他们了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今天的课程时间呢又差不多了。今天我们这一课主要讲到的是神爱以色列民，因此呢神的责备是十分的深切。神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祭司的失败，百姓在婚姻上的失败，自以为公义，夺取神的物，以及怀疑侍奉神的价值。我们正要求主借先知的信息也省察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谦卑悔改，好让神的怜悯能够再一次的临到我们身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下一课呢是我们小先知书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讲，我们会一起来思想马拉基书3:16-4:6。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敬畏主。我真希望你在下一次的课程以前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好好的读两遍啊，并且最好把它的内容重点找出来，然后再来上课，相信呢你就更会有所得着。另外我们这个课程专门为你准备好了我们讲义的大纲，如果你需要的话欢迎来信索取。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。